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创世纪漫谈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。非常高兴我们又在创世纪漫谈见面了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希望在以下半个小时里，我们能够安静下来，专心学习主的话，因为主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今天我们集中谈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十一章27到32节。创世纪十一章27到32节说，他拉的后代记在下面，他拉生亚伯兰、拿赫、哈兰，哈兰生罗德，哈兰死在他的本地加勒底的吾尔，在他父亲他拉之先。亚伯兰、拿赫各娶了妻，亚伯兰的妻子名叫撒莱，拿赫的妻子名叫密加，是哈兰的女儿。哈兰是密加和义加的父亲，撒莱不生育，没有孩子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吾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这段经文介绍了亚伯拉罕的背景。亚伯拉罕的原名是亚伯兰，意思是崇高的父，后来神给他改名为亚伯拉罕，意思是多国的父。亚伯拉罕是闪的后裔，从创世纪十一章巴别塔的事件，我们知道当时的人非常骄傲，目中无神，以致陷入属灵的黑暗里。在亚伯拉罕的时代，真正认识神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。亚伯拉罕的父亲是他拉，他拉生了三个儿子，就是亚伯拉罕、拿赫和哈兰。在三个儿子中，哈兰是最早去世的，留下了儿子罗德和两个女儿。他们的故乡是加勒底的吾尔，他们一家是否从始至终都是信奉耶和华的呢？我们可以翻到约书亚记24章第二和第三节。约书亚记24章第二和第三节，约书亚对众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，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，领他走遍迦南全地，又使他的子孙众多，把以撒赐给他。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，原来亚伯拉罕是来自一个拜偶像的背景的，他的父亲、他的祖宗都不认识神，都是拜偶像的，所以亚伯拉罕的家族跟那世代的人一样，都是不认识神的。可见当时人类确实是身处在属灵的黑暗里，但是神还不断地寻找与他同行的人，好让他能够透过这个人成就他救恩的计划，而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。 从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神的信实。不论这个世代多么黑暗，神还是不断在寻找那些与他同行的人。你是这种人吗？神找到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回应了神的邀请。但愿我们也像亚伯拉罕那样，虽然活在黑暗里，但是当我们听见神的话后，便全心全意地回应他。在圣经中，亚伯拉罕的地位非常重要，他被称为信心之父，是我们的榜样。只要效法亚伯拉罕，我们也能够同样与神同行，承受他的祝福。我们回到创世纪十二章，创世纪十二章第一到第五节说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，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，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，所得的人口，都带往迦南地去。他们就到了迦南地。创世纪十二章一节给人的感觉就是，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说话时是在哈兰，因为第一节神吩咐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跟着第四节说亚伯兰就出了哈兰。这里给我们的印象就是，神第一次跟亚伯兰说话时是在哈兰。其实这样的结论是不正确的。我们翻到《使徒行传》七章第二到第四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七章二到四节，四提反说，诸位父兄请听，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对他说，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，住在哈兰。他父亲死了以后，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。这里清楚地说明了，早在乌尔的时候，神已经吩咐亚伯拉罕离开自己的地方和亲族。于是亚伯拉罕从乌尔搬到哈兰，这是第一步。而创世纪十二章的记载已经是神第二次向他显现了。那么为什么神要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呢？就是为了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做。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一步步的。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的时候，神跟他说了什么呢？显然神没有告诉他该去哪里。正因为这样，亚伯拉罕走到哈兰时便在那里住了下来，等候神下一步的指示。结果当他父亲死了的时候，神再次向他显现，再告诉他第二步的计划。这一点非常重要，明白这一点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配合神的带领。神的做法跟人的习惯完全相反，人往往喜欢知道全盘的计划才做决定，但是要跟从神，你就不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做决定了。你必须要凭信心，因为只有当你回应神时，他才会把下一步的计划向你显明。神呼召了，我们马上回应他，我们回应了，神便把下一步的计划向我们显明，这样神一步步带领我们往前走。很多人不明白这个原则，老是想知道，神会怎样带领我呢？我一生的道路会是如何呢？要知道全盘计划才做决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要知道神的带领合不合乎我的心意。 如果不合乎我的心意，那么我就不做基督徒了。但是如果神的带领合乎我的心意，那么我就愿意信主。如果你是抱这样的态度跟神交往，那么我可以肯定地说，你不可能认识神，也不可能经历神的带领。很多人到教会听到，心里有感动，觉得神在呼召他们，可是他们太多顾忌，太多忧虑了，心里想，信主会影响我跟爱人的关系吗？信主后，我还能应付我的学习吗？主会说服我年纪老迈的父母归向他吗？结果这一连串的疑问和难题，使他们裹足不前，不敢踏出一步回应神。其实万事都不可以操之过急，属灵生命也是如此。神对我们的带领是一步步的，你回应了，神自然会指示你下一步的路。既然神的带领是在乎我们的回应，就是说如果神已经指示你当走的路，可是你还是犹豫不决，不愿意踏上，那么你也不会经历到下一步的带领。比如你知道要信主，就必须认罪悔改，认真处理以往的一切，可是你想来想去，总觉得认罪是没面子的事，又害怕被人家瞧不起，所以不愿意踏出这一步。其实认罪一点都不羞耻，犯了罪不敢认才是羞耻。真正爱主的弟兄姐妹绝对不会瞧不起你，他们必定会用爱心支持你。如果连第一关你都跨不过，神又如何继续带领你胜过自己的肉体呢？神是如何带领亚伯拉罕的呢？是以同样的原则。其实神的带领完全在乎亚伯拉罕的回应。我们翻到希伯来书11章第8和第9节。希伯来书11章第8和第9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。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、雅各一样。当神呼召亚伯拉罕时，并没有具体地告诉他到底要往哪里去，亚伯拉罕只知道神吩咐他出去，并且答应要祝福他，但具体的内容一点都不清楚，包括去哪里、什么样的祝福，他一点头绪都没有。亚伯拉罕的决定是如何呢？第八节说，亚伯拉罕就遵命出去，听从神的话，离开自己的亲戚，跟随神的带领往前走。最令人诧异的是，亚伯拉罕连目的地也不晓得，根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。第九节说，亚伯拉罕在地上是住在帐篷里，没有打算在哪一个地方定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正在等候神下一步的命令。你看到亚伯拉罕是如何与神同行吗？就是一步步跟随神的带领往前行，这就是信心了。到底神是如何向亚伯拉罕说话的呢？亚伯拉罕是否听见从天而来的声音呢？他又如何确定这是神的声音呢？你想跟从神，你怎么确定是神向你说话呢？到底神是如何跟亚伯拉罕说话？这一点圣经并没有交代，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如果是神跟你说话，那么你的良心肯定会知道这是神的声音。这不是一个理性的问题，而是一个属灵的经历。如果你经历过比如神责备你的罪，或者在忧伤中安慰你，或者赦免你的过犯，那么你必定深有体会，知道这是神的声音。我们回到创世纪12章，创世纪12章第1到第3节是这么说的：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、 本族富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为你祝福的，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，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神给了亚伯拉罕一个命令，就是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。这句话神早早已经在吾尔告诉亚伯拉罕了，只不过在十二章神再次提醒他必须离开才能得到。第二和第三节，神给予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否实现，就在乎他有没有服从第一节的命令。要得到神的祝福，他必须离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，前往神所应许的地方去。神为什么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呢？到底本地本族富家代表什么呢？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能保持现状，而同时间又承受神的福气呢？其实今天很多信徒正提出这个问题，去教会做礼拜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我放弃以前的生活呢？一旦离开了，谁帮助我的朋友呢？由于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，于是他们就不愿意委身了。为什么神吩咐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呢？我们翻到约书亚记24章第2节。约书亚记24章2节，约书亚对众民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古时你们的列祖，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，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。亚伯拉罕全家都是拜偶像的，不但是他全家，甚至他们整个族人，包括加勒底，都是拜偶像的。虽然亚伯拉罕是挪亚的后裔，但非常遗憾的，过了几代以后，他们的心已经慢慢的转移了，去拜别的神。所以如果亚伯拉罕要跟从神，那么他要走的第一步就是离弃他的偶像，归向耶和华。亚伯拉罕做了一个非常果断的决定，他要离开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族人，甚至自己的家，去投向耶和华，跟从他的带领。你觉得神的要求容易达到吗？离开这个吩咐容易吗？客观来说，要离开一点都不容易，要离开熟悉的环境、亲人朋友、以往的生活，确实非常不容易。那些移民海外的人肯定会告诉你，移民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经历。一个人从熟悉的环境移居到崭新的地方，好比一棵树被连根拔起来。不少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都活在一种矛盾的状态下，他们身在异乡，心在中华，既想出国，又舍不得国内的一切。很多想信主的人也是如此，既渴慕天国的美好，又舍不得以前的生活。所以神非常清楚地说明，要离开才能得到，不离开就无法得到。同样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6章17和18节说，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，与他们分别，不要沾不洁净的物，我就收纳你们，我要做你们的父，你们要做我的儿女，这是全能的主说的。这里我们看见同样的吩咐，同样的条件，从他们中间出来，离开他们，将自己分别出来，不再沾染不洁净的东西。既然要跟从神，你必须跟旧生命告别，开始新的一页。只有这样，神才能跟你建立父子的关系。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我觉得这个命令太有意思了。除了说亚伯拉罕要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外，他还需要清楚自己跟亲人的关系。从今以后，在亲戚朋友面前， 他必须表明自己的立场，再不可以随大流了。现在主宰他的不再是父母、丈夫、妻子、亲戚了，主宰他的是神。如果你要信主，你已经下了决心没有？要离开以前的生活，要清楚自己跟家人的关系，从今以后以神为主，跟随他的带领呢？如果你的职业不正当，你跟朋友的关系不正当，那么你决定了割断这一切的前程就是没有呢？可能你心里想，人际关系这么复杂，要离开真是谈何容易啊。是的，这是一个艰难的抉择，却关系到我们的永恒。当亚伯拉罕听见神的吩咐后，他如何回应呢？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说，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，罗德也和他同去。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。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地遵命出去，离开哈兰的时候年纪相当大，已经75岁了。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，在创世纪25章就可以看到，所以离开哈兰时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半了。这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与众不同的地方。很多人年纪大了，觉得跟随主是很困难的事，活了几十年的旧生命要从头开始学习另一种生命，太不实际吧。你琢磨一下，如果75岁的亚伯拉罕也能够带领全家放下一切遵命出去，你比他年轻得多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如果你看到地上的财物只不过是短暂的，天上的才是永恒的，你必定跟亚伯拉罕一样做出明确的选择。可能你说，我是无神论者，从来不拜偶像，所以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弃绝。我们一起来翻到彼得前书四章第二到第四节。彼得前书四章第二到第四节，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适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、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，毁谤你们。这里道出了信徒和非信徒的区别。非信徒是如何生活的呢？是随从人的情欲，想怎样便怎样。相反的，信徒是以神的旨意为大前提，所以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区别。在一大堆的罪中，彼得突然间提到拜偶像。大家要明白，在圣经里，拜偶像不仅仅只在庙里拜假神，而且是指放纵情欲的生活方式，一种最终的生活。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呢？特别是中国人搞到满天神佛，几乎什么都拜，为什么呢？归根结底，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。比如他们想要发财，如是求神拜佛，希望偶像给他们一笔横财，让他们逢赌必赢。如果这个偶像灵验，日后他们必定烧香供奉他；如果不灵验，那么就会废掉他，找另一个偶像来拜。其实这就是世人的心理，拜偶像就是出于心里的私欲，于是按照心里的私欲去塑造一个偶像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很遗憾的，魔鬼就利用人的贪心去迷惑人，所以在人类敬拜的偶像中有不少是灵验的，因为魔鬼透过偶像来迷惑世人。我们也翻到以弗所书五章五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，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贪心的，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，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。请留意，保罗对以弗所的基督徒说，贪心就是拜偶像，贪心跟拜偶像没有两样。不要以为贪心只是人之常情，应该无伤大雅。不是的，圣经里贪心是很严重的罪，跟淫乱拜偶像的罪一样严重。原因何在呢？因为贪心的人即使做了基督徒，只求满足自己的欲望，不求成就神的旨意，在他的心里耶稣跟一个有求必应的偶像没有区别。我们也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说，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。当帖撒罗尼迦教会听到福音，他们是如何离弃偶像归向神？他们必须先离弃，然后才可以归向神。这就是亚伯拉罕所做的，神吩咐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承受神的福气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的时间又到了，让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。我们今天谈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，我们看见第一，神带领人的原则，神的带领是一步步的，他不会预先透露全盘的计划，只有当我们回应他，他才会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进。第二，神的带领是有条件的，我们必须离开旧生活，下决心跟从他，开始新生命。亚伯拉罕必须离弃所拜的偶像，同样的，我们必须离弃贪心，放纵情欲的生活。好了，今天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。